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哈，唯独恩典啊，这是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信仰啊产生区别的地方。做工的得工价哈，你做了工应该得你当得的东西哈。但是恩典是讲白白的啊，你没有做工却得到了神的供应啊，这是我们信基督很特别的地方。唯独恩典啊，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配得神接纳我们的地方，而是神借着他的恩典，白白的把救恩、把永生的礼物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换取了神的恩典，换取了神的拯救，而是靠着神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把这个永生的礼物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啊！我们是靠着相信，领受神给我们预备好的这永生的礼物。永生的礼物已经做成了，救赎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我们增加，不需要我们帮忙啊！这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很不同，区别于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地方，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赚来，不是我们换来的哈。那这样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是靠相信哈，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相信呢，我们的信心呢，就像我们心灵的手可以伸出来接受礼物一样啊。我们的信心呢，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手机一样哈，那个信号不是从手机里出来的哈，手机只是用来接收那个信号。信心是一个管道啊，它把那个接上水塔啊，所以那个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流下来。那个水不是从信心里出来的啊，是信心来支取、来使用的啊。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一点很重要啊。人怎么是得救的啊？人身体得救很容易啊，得了癌症啊，经过这个手术、化疗。放射性治疗以后，哈，再去检查，身体没有癌症了啊，你得医治了啊，得救了。发大水，我们跑，往高处跑，哈，跑到一个地方没有处可逃了，哎，船来了，把我们接到一个没有大水可以淹没的地方，我们就安全了。所以身体的得救很容易，但是灵魂的得救呢？灵魂怎么能够得救呢？怎么来判定呢？我们今天。我们很清楚了哈，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这些我们今天都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当初。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当这个福音刚刚被传出的时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15章，就是哈，让我们回到教会的历史，怎么第一次把这个问题，通过教会的长老、使徒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以后。才最后确定讲明的一件事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所要看的哈。所以整个这一章就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人是怎么得救的？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教会刚刚开始，这教会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哈。保罗和巴拿巴刚刚结束了第一次宣教的旅行，在外地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教会，很多的外邦人归主信主。但是呢，好像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意见，还有人在讲，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这些人是从犹太下到安提阿的教会来传讲这样的信息。后来他们去这个耶路撒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也遇到这些人啊，唯有几个信徒啊，他们不是不信的人， 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的背景，他们背景呢是有很强的这个犹太的这个背景啊，他们自己是叫法利赛教门的啊，他们以前是法利赛人啊，这个是犹太人当中哈最敬虔、最遵守这个律法的一批人啊，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讲出这样的道理哈，让人必须要先成为。这个犹太律法之下的人啊，才能够借着这个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拯救哈，所以这是他们在讲的哈，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哈，外邦人不能直接借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哈，外邦人要先行割礼，成为犹太人中的一部分，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哈，必须这样做啊，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哈，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给我们记载，哈，教会是怎么最后，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然后呢，让全教会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把这样一个因信得救、因着神的恩典、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福音、纯正的福音，能够确立起来，然后呢，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教导和传播。那在这之前有没有外邦人得救？有啊，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至少有这两个例子哈。腓力向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安提阿伯的太监是外邦人的哈，从这个非洲来的哈。那在路上，这个自己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不懂，神就差派腓力去向他传福音。当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当他读的圣经，他明白说这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受难、死和复活的时候，他就信了哈。所以这是在这个15章之前哈，在第8章的时候就记载了哈。那后来呢，神使用这个彼得到这个哥尼流家啊，这也是外邦人啊，是罗马的百夫长啊，进到他家里面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他们也重生得救了哈，受洗，全家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哈。那前面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哈，这些事情应该是在15章之前，至少10年的时间就已经发生了哈。那为什么到第15章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暴露出来呢？哈，哎，注意前面这两个例子哈，都是他们已经归入到犹太教的人啊。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为什么来耶路撒冷？过节啊？因为他虽然是外邦人哈，但他已经。这个敬畏犹太人所敬畏的这位神，所以呢，他才会从非洲赶到耶路撒冷来哈。所以他之前呢有这个犹太的背景哈，他愿意这个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哈，也愿意相信犹太人所相信的这位神，只不过之前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救恩以后，他们。重生得救，所以当时的教会哈也接纳了哈，这是个别的事件。哥尼流也是哈，圣经讲说哥尼流是敬畏神的人，他常常的祷告哈，所以虽然因为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也在教会当中引起一点的波动哈，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哇，这些人就质问他说哈，你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进到外邦人当中哈？但是彼得一五一十地跟他们解释清楚哈，这件事是出于神呢，神先用这个异象给我看到哈，这个有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啊，可以宰了吃啊，那然后呢就引我到这个哥尼流家里面，而且在我讲到的时候，彼得讲到的时候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被传出来之后，圣灵就降下来作为印证。这些人就重生了哈，所以彼得给他们解释了以后呢，他们也就接纳了，就不再作声了哈。但这次不一样了哈，10年之后，前面这只是个别的事件，到了10年之后，当保罗、巴拿巴带着这个福音到这个宣教的这个工厂，到各地去传扬福音的时候，现在是大批的外邦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大批的进入到教会哈，所以这个时候哈，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哈， 他们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得救啊。那这件事情呢，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啊。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时候就开始大大的为这件事情来辩论啊。这里讲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件事情呢是不可以妥协的哈，不能有一点的偏差。 必须要搞清楚啊，这不是关于其他的道理，是关于人如何得救、怎么得救的问题啊。如果不搞清楚啊，即使其他的问题讲得再清楚啊，人没有得救的话，这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时候与这些人大大的辩论，而且另一方面呢，他们接受教会的差派，要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他们去了耶路撒冷。 要在这个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啊当中呢，要把这件事情呢要讲明讲清楚啊。后来，当这个加拉太啊，就是他这个传福音建立起教会的地方，也有同样的人到那里去讲这种的道理的时候，迷惑把这个福音的道理给迷惑的时候，他专门写了这个加拉太书去告诉教会哈，那。 教导人要先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这个道理，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是使人走向灭亡的一个道理，是该咒诅的一个道理。所以今天呢，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在他们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哈，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在一起聚集商讨这件事情，哈。 通过一个过程啊，大家商讨、祷告，神借着三个见证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之后，得到全教会的印证之后啊，大家就清楚了啊，明白了。我们只是靠着恩典，因着人的相信得到救赎，不需要加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需要在恩典之外再加上人的行为，不需要在恩典之外再加上律法。 不需要在恩典之外再加上人的好行为，人得救只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只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我们人在救恩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的添加和这个补充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帮神的忙，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 那这一段呢，很仔细哈，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哈，这是在第十二节，神借着彼得的口讲出，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但是达到这个结论呢，是有六方面的证据。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借着彼得啊。 讲出了四方面的证据啊，第一方面的证据，彼得说：“我可以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这是在第七节哈，这是在耶路撒冷哈，众人在一起商议、讨论、祷告、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讲到大约十年前，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的见证。他说：“神借着我啊，当初耶稣基督对那批使徒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们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啊。所以神要借着使徒。” 把天国的门打开啊！凡是相信这些使徒所传递的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罪人而死，用他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福音的人，就可以借着这一扇被打开的天国之门，进入到永生的救恩当中。而且在后来哈，在五旬节的时候，神特别是借着彼得，他的传福音。 也借着众使徒跟他一起传扬的福音哈，把那个天国的门大大的打开，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哈。 教会开始了。后来更是借着这个彼得进入到这个哥尼流家里面，这扇门不光是向犹太人敞开，也向外邦人敞开啊。所以第一个，彼得在做见证说：“我可以讲啊，神已经拣选我，让我亲自使外邦人借着听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重生得救。他们并没有受割礼，他们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就可以直接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扇永生之门得到永远的救赎。所以这件事情，这个第10章、第11章的时候，保罗这个彼得已经对教会讲了讲得很清楚啊，他所经历的是出于神啊，神带领他、引导他借着这个异象，让他看到神在这个时候要带领这个外邦人进入到永生当中啊。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说，是靠着这个神亲自的印证啊，神降下圣灵来给那些得救的外邦人啊，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怎么知道这些人真正得救了呢？怎么知道哥尼流家里的人真正重生的呢？彼得说：“当我在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时候，当我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下来，充满了他们，赐给他们的圣灵就如当初赐给我们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下来啊，让我们知道神用一种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感受得到的一种的方式，显现在这个五旬节当中，让人知道这一群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彼得告诉他们说，在哥尼流家里面，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一样。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神亲自做的事情。知道人心的主，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听了福音以后，他们是否真正的得救。但是这里面是知道人心的神，是这位神知道。这位神知道他们已经重生，已经得救了，所以降下圣灵来印证，也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知道，说他们真正重生得救了。第三个，彼得做见证说，神借着他们的相信，借着他们的接受，他们并没有受割礼，经过这些律法的程序，只因为他们的相信，他们的心得到了洁净啊！这是在第9节，彼得讲的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人的心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他们心里的相信而得到洁净的，不是靠外在的割礼哦。这件事情后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又特别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人的心是如何得洁净的他第一个举的例子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就说他因信就被神称义了。有罪的人、污秽的人，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呢？称为对的人呢？有罪的人的罪怎么能够得到赦免呢？是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保罗特别的问我们说，亚伯拉罕在称义的时候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所以这几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亚伯拉罕在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就因着他相信神的话，神就已经称他为义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接受割礼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成为信心的一个榜样，让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也可以效法亚伯拉罕的样式，在他没有受割礼之前，因着相信，他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得洁净，心得洁净。他后来又受了割礼借着他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形成以色列这个民族。 让后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可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信心的榜样啊，这是第一个保罗给我们的例子啊。第二个给我们的例子呢，是讲大卫啊，大卫犯罪以后啊，身上有很多的污秽，大卫是怎么得洁净的啊？这一周啊，我们在读这个诗篇51篇，就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向神凭着信心来发出的祷告啊，求神来赦免。他说："我要献祭，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我就早早献上了啊。但是我知道啊，当我故意犯罪的时候，这些祭物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了。遵行律法，我已经破坏了神的律法，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外在的行为。"能够解决他的罪的问题，单单的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求神把那些不该得的，我本不该得的那个赦免和洁净赐给我。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是引用大卫写的另外一个诗篇，诗篇32篇啊，是在同样一个时期写出的诗篇，说大卫是怎么讲的呢？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讲说。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不是靠着献祭哦，不是靠着任何外在的好行为来换得神的赦免、换得神的洁净，而是当他单单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凭着信心领受了神的这种的恩典，他说不算为有罪。不算为污秽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基础上，在十字架的这个恩典当中降下了赦免的恩典。凡是凭着信心来领受、来支取的人，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他的心就可以得洁净啊。所以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第三个原因啊，为什么唯独恩典？只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外在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凭着信心，他们的心得到洁净。第四个，彼得怎么讲的呢？说这个律法不管用啊，我们以前也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们这些犹太人啊，从小学习律法，从小遵行律法，我们的先祖从摩西开始啊，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但是每一代的人都知道，靠行律法是不能得上帝喜悦的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也不是靠律法得救的哟，我们也是靠着信耶稣，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耶稣的宝血留下，我们才有路的啊。之前的人再敬虔如大卫啊，包括他历史历代的儿子、孩子，后面的以色列的君王。有好王，有坏王，即使是再好的王，他们都有亏欠神的地方。靠律法是走不通的啊！律法是有一个功用，显出人的罪来，显出人的不足，显出说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行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律法像一个师傅一样，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别的路了。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了，唯有那位被称作上帝的儿子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心甘情愿的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成就这个救恩以后，把这个救恩永生的礼物变成一个礼物，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律法不能解决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还要要求别人去走那一条走不通的路呢？这是很 powerful、很有力的一个论证啊！所以神借着这个彼得的口讲出这四方面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是单单靠着恩典而得救的啊？那么停到这里啊，这是第一个见证人，接下来呢？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 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啊。所以第五个证据，神是借着巴拿巴和保罗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走过的地方啊，神借着神迹随着他们来证实他们所传的因信称义，唯独靠恩典，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凡是相信的人就得永生的这个道理哈，证明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那我们读了这个13章、14章了，我们就知道哈，这里面记载至少有两个神迹哈，还有很多神迹没有记载在那里。他们在这个居比路岛的时候，当那个术士出来来抵挡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当场宣告哈，他的眼睛要失明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哈。因着这件事情哈，那个居比路的那个岛长啊，那个省长他就知道哈，这件事情是神在做，所以他就相信。后来保罗巴拿巴去了这个路斯德哈，是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啊，因着他有信心，保罗看出他里面的信心，他就当场得医治啊。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没有全记载下来。但是无论保罗和巴拿巴走到哪里啊，神都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来验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的，这也是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哈。有人传说唯靠恩典可以得救，另外一些人呢在传说不行的啊，你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两个信息，人们听到两个信息，哪个是真的呢？该信谁的呢？谁真谁假呢？传唯独恩典的人，在传的过程当中有神迹发生。传那些不仅要信耶稣，还要受割礼的人，没有神迹发生。这不就很明显吗？这就验证说，谁所讲的是对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看，听到的人就怎么样，默默无声啊，因为这是神所写明的非常明显的证据。第六个，第四个见证人又出来了哈。前面是借着彼得，然后巴拿巴和保罗哈。第四个见证人呢，就是雅各。当前面的人都讲完之后，雅各最后起来哈，他们祝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第六个证据，雅各是回到旧约的圣经的话，从圣经的话里面来验证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哈。他这个论证呢，我们要仔细的明白他的背景才能够读懂啊。他引用的是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话啊，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这是指说，在阿摩斯那个年代哈，这个国家以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所建立起的这个南国已经濒临到这个要被掳啊、被毁灭的地步啊。但将来有一天，主会回来重新恢复以色列这个国度啊。这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神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啊。那在这个国度里面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有一些外邦人，他没有受割礼哦，他们没有成为以色列人中的一部分呢。但这些人被称作什么？称作我名下的啊。所以这些人呢，是已经得救的外邦人，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也一样跟犹太人重生得救的犹太人一样啊，要去寻求主啊。 这是神亲自说的啊，所以这有一点绕哈，但是我们读得懂这个明白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就听得懂了哈。那雅各最后讲出这个旧约的圣经，也是来验证哈，跟前面人彼得讲的、巴拿巴、保罗讲的是一样的，人是不需要经过成为犹太人的这条路。直接靠着上帝的恩典，直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就可以直接得救。六方面的原因讲出来之后，这个最后雅各就要做一个结论了，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所以后来他们写信给众教会，把这个使徒。教会长老们最后得出的结论，要告诉众教会，让众教会也让历世历代的教会都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本于恩，因着信啊，是靠着相信而得到的这个救恩的礼物。但是呢，后面他加了几句话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和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哎，不是没有条件，不是只是靠恩典吗？为什么后面要加上这三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第一件事情是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第二个要远离这些，婚姻上的不圣洁、男女关系上的不圣洁这种奸淫的事情，第三个呢是不能吃血勒死的牲畜里面有血要把血除尽以后才能够吃。注意前面大家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大家都听懂了救恩是不需要加其他的条件的，唯靠恩典但是这里面所讲这三个条件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这里是吩咐已经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同一个教会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如何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好的和平相处，这是关乎人与人之间在教会当中的交往，不要互相的得罪。是外邦人，你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就可以得救，靠着信耶稣但是你要尊重犹太人的传统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哪些是洁净的，哪些不洁净的这些是不关乎救恩的问题，但是是关乎如何在教会里面能够合一的问题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怎么能够在一起 fellowship，在一起有团契，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你看后面讲他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中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几乎在罗马帝国各个城市当中都有犹太人当你建立教会的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无法避免的要在一个教会当中，而且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因为你前面沾染这些偶像的事情婚姻上不圣洁这些在外邦人当中很普遍即使重生得救的人，他们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要清洁。要洁净自己的行为，远离这一切包括饮食的事情上。所以呢，后来教会根据这个四位见证人所有的这个使徒以及长老们的意见写了一封信告诉众教会当如何去行所以这个结局，感谢主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们。不光差派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回去再回到安提阿，还差派了这个犹大和希拉这两位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跟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回到安提阿，把这一封讲明这个救恩道理，同时提醒外邦信徒要注意怎么在你们与犹太信徒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应当注意什么，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哈。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他们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这一次教会的可以说是度过了一场的危机啊，也借着这场的度过了危机，把救恩的道理再次讲明，让我们今天很清楚啊，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一段的历史很重要啊，也很清楚啊，对于我们不算是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所传的就是唯独恩典，靠着信心，单单依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而得到拯救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对于我们有哪些的提醒呢？我们应该从这一段里面学习怎样的功课呢？两个是关乎恩典、关乎真理的啊。第一个，我们要像保罗、要像巴拿巴这样啊，在救恩的这个基本的道理上面，一定要持守，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经过。这个使徒经过教会哈，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确立起来的福音的真理，我们要为这样的真理去做见证，我们要去传扬这样的白白的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福音的真理。这件事情是不可以马虎的啊，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妥协的啊，应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还有人在各地去讲行割礼啊，遵行律法以后才能得救的道理啊，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是一点都没有含糊，一点都没有妥协。他后来直接写信给这样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哈，在耶路撒冷教大会之后，还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就是保罗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起的教会，路斯德呀，以哥念呐。安提阿呀，这个特庇这些地方啊，去传，啊，这些人真的是热心哦，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啊，不是教会差派他们去的哈，他们自己大发热心，啊，这里面有信的人，也有抵挡福音的人，所以当耶路撒冷之前有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保罗、巴拿巴教会是蛮有恩典的啊，你看。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都没写这些人的名字啊。这些人是在传这些道理，但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大会开大会，确立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之后，这些人也不再讲话了。希望相信其中有些人哈，他们能够谦卑下来。虽然他们有很强的这种的认定，但是当教会确立了真理之后。他们就谦卑自己，能够接受。但是当耶路撒冷之后，教会已经确定讲明这个真理之后，还有人在教会里面传这样的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候，保罗就不客气了啊！你看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口气是非常严厉的啊。他对加拉太的人讲，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你们从别的福音，别的福音不是福音呢，别的福音是假的福音，别的福音告诉你们说要先受割礼、遵行律法才能得救，这是招致咒诅、招致灭亡的道理。以前没有讲清楚，还有情可原，还给人悔改的机会哈。但当教会的这个会议已经确立了这项真理之后，还有人继续在传的时候。这些人就可咒可诅了，这些人就成了魔鬼的差役了啊！这些人试图要借着这样的混淆教会来带来教会的这个根基上要产生动摇的这些危险啊！所以保罗就很严厉的啊指责他们啊，不要听这些福音的啊，那是假的福音，那是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看到没有？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非常严厉啊！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对于我们的提醒是哈，我们自己要明白哈，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持守这样一个因恩典得救的道理啊，救恩是白白的。我们要学习去在神的面前去领受这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把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呢，白白的去与人分享啊，不要附加条件哈，听见叩门声。你就开门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哦。你只要把你的罪交出来，把你的罪在神的面前认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罪人，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你就得救了。啊，这几天我们很兴奋哈，这几周哈，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看到。神如何就借着这样的福音，啊，借着弟兄姐妹做见证，借着我们这样的传讲，圣灵在人心里面在做工啊。这些很多的人我们从来不认识的哈，上了网我们才认识哈。这个一个带一个哈，带到这个幸福小组当中，就是听这样的福音的见证，就是听这样因信。啊，凭着信心来回应、来接受与上帝连线、向神祷告、开口就呼求，就可以得永生的道理。哇，一个一个一个的归向神哦。这是我们今天要持守的恩典的福音。我们自己是这样领受的，我们也是这样传递的。我们也看到圣灵赐福这样的传递，让人能够得救。我们从上周三开始哈，开始进入到40天的灵修默想经文祷告的一个时间，在复活节到来之前。刚开始哈，鼓励大家都来参加哈。我们现在在这个有自己的群啊，每一天会给大家推送经文，告诉大家怎样去围绕这些经文去祷告、去默想。这是什么？这是领受恩典。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你那个手要伸出来啊，要把你自己放在十字架的底下，放在恩典的面前来领受、吸取、祷告。不光是得救的恩典呢，还有医治的恩典呢，还有从这个更新的恩典呢，突破的恩典呢，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不断的被改变的恩典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恩典是极其丰盛的，你要领受啊，要学习，凭着信心，持续不断的去支取，持续不断的去领受啊，盼望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恩典上面恩上加恩啊。第二个，我们学习的功课，对我们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当学习怎么样不断的去彰显这一份奇妙的。够用的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神的恩典，真的是尝到神那个恩典白白的赐给你这所有的恩典的那一位神的美善的滋味之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的生命、你的讲话、你的对人、你的处事、你对人的回应、与人的交往，就会满有耶稣基督。恩典的样式。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的啊。这是这个约翰给我们讲的哈，律法本是照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怎么能够认识父神的慈爱是借着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你怎么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父神的这个信实啊？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拯救，在这个 道成肉身，有形有体住在我们的当中啊，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行走，在我们当中受死，在我们当中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才能够看见神那个信实、怜悯、慈爱啊丰盛的恩典的样式。今天怎么能够让世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跟这位天父恢复关系的人，能够看到、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的样式呢？要靠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经历过神恩典的人。这里面，刚才我们看啊，《使徒行传》15章哈，神使用了4个见证人，对不对？使用雅各。你看这个雅各，他是明白神恩典的哈，他也能够把这个旧约的话讲得清楚哈，他也能够告诉别人，是的，我们是唯独恩典哦，不是靠着行为哈。这个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哈，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可以说是雅各有很多这个认耶稣是基督的机会哈，从小他们就一起长大。在这所有的人当中，可能在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哈，雅各可能是跟他时间最长的，从小就在一起。但是他错过了许多的这个机会，哈，直到什么时候雅各才重生得救的？是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好可惜，他错过了许多恩典的机会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当天呢，当天耶稣就选择单独向雅各显现，雅各就看到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他当他亲眼看到这位在地上是他的哥哥一家人的哥哥但当以前他太熟悉了以至于不相信这个哥哥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上帝所差下来的基督他错过了这个恩典。当他真正看到复活的基督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仅神把这个他的儿子就放在我的家里跟我一起陪伴我长大，而且在他复活的时候特地选择向我去显现这叫恩典，这不是他配得的是白白给他的不是他换来做什么好行为换来。但是当他被恩典所触动以后，当他见到复活以后的基督以后，雅各的生命就从此就改变了，不一样了。以前有机会跟基督讲话，他不去讲，结果复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天天跪在神的面前，要跟基督讲话所以这个雅各最有名的叫骆驼腿为什么呢？因为他长时间的跪在地上跟神讲话，跟这位基督亲近他的腿上都磨起了这个茧子所以他很快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主要的领袖。彼得。这个耶稣的门徒亏欠耶稣基督当着众人的面耶稣在那里被审被抓被受人这个唾沫欺负的时候，他竟然3次发誓起咒说他不认识耶稣。结果这个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就转过头来就看他一眼他就出去哭了他知道他亏欠神没有脸去见神这个别人在聚集，他可能躲得远远的不敢去没有脸面去见其他的他的同伴。但是同样的，耶稣复活以后，当天特地向彼得显现，而且多次向他显现。在他复活升天之前，耶稣特地在那个提比利亚的海滩上给他们做了早餐所有的门徒都在彼得也在其中。耶稣特地问了他3次：“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给彼得这样的恩典，让他曾经3次否认过主耶稣基督的彼得，再次有3次对主亲口去讲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这是恩典。所以被恩典所得着的彼得，你看，从此以后他就专心的做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主所托付他的事，哈，忠心的去牧养神的群羊，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这位见证人保罗更是这样了。他后来自己做见证，他说：“从前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以前这个逼迫教会的、残害基督徒的、抓到基督徒就要定他们罪的，哈，这个斯蒂凡。”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个保罗就站在旁边为人看衣服，是他们同伙。这样的人，神不仅没有定他的罪，没有判他下地狱，而且亲自向他显现的。哇，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是他不配得的。不仅不救了这个保罗，不定他的罪。赐给他信心，让他重生得救之后，而且他竟然成为使徒之一哦，这是什么？这是恩典。所以，当保罗被这种恩典所得着的时候，你看，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一点点，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一生就奉献出来，不做别的事情，专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到各地去传福音。别人抵挡没有关系，继续传；别人赶我，我到下一个城去继续去传；别人要威胁我，要杀我，没有关系，我随听，我还向谁去传？打得要死啊！别人都以为他死了，站起来继续传，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被恩典所得着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上帝这超乎人想象的恩典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流露出这种恩典的样式。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啊？"别人大概饶恕3次、4次，主啊，我饶恕他7次，可以了吧？"耶稣说："No, 70个7次。"因为神就是这样恩待我们的，把我们不配的、不该得的，白白的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我们欠神一大笔钱，神都一笔勾销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抓住别人的小辫子、得罪你的地方，死死的不放呢？当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被神的这种的救赎，被神的这种赦免，被这种神超乎人想象的把那些我们不该得的那些的东西都加给我们之后，我们不能不得不，不是我们知道怎样去爱神爱人，是神先来爱了我们，先用恩典对待了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时间准备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鼓励大家，我也为自己祷告，也在为大家们祷告啊。盼望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体会上帝的恩典，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更多的被神的恩典所充满，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能够有所突破，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也靠着上帝这测不透的恩典，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啊，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主动的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就这样的先爱了我们。而且预备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今天竟然成了上帝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让一切旧的事情都可以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生命的样式不同了，我们的盼望不同了，我们人生道路也是一个崭新的，通向永生的道路了。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你 赐福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安静领受、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的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把基督那测不透的爱、极大极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刚强的那个够用的恩典，不断不断的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夸胜，站在你的恩典上面来传扬，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能够经历主你这奇异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奇异恩典》。
主耶稣，永是我的。